竹上来放光的。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在潜力会里头，我们法会菩萨，这个法会菩萨呢，是指的是指法会是指的是一个心念的问题，可是功德林呢，指的是指我们行动，特别是这个林字，林字呢，我们讲说见树不见林，林树的林的意思是表示它有很多的功德，很多的功德表示有很多的实践的意思，这个实践的意思呢，那我们知道它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它代表的是无量无边的行动的意思。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潜力会里头呢，我们看到法会菩萨呢，那么他呢也入了一个这个沙门，是不是？他呢也是入了一个沙门。我们在这一会里头，我们说他是一个善思维的沙门，可是上一个那个沙门呢是一个善巧的一个沙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应变的，一个是善思维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他们呢这个所以说两位菩萨所入的这个沙门呢也是各不相同啊。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说，沙门呢的意思是指正定的意思，那个沙的意思呢是正的意思，门是定的意思，是因为正定以后，我们呢然后才产生了这些种种的智慧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我们简单来看这个夜摩天的这个德性啊，它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地方的德性是什么。夜摩天我们讲说它是一个十分天，十分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恰到好处的时间。可是这个十分天里头呢没有日月，十分天没有日月，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有日月，但是我们的这个日月呢，在我们的日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星球的一个转变所产生的一个昼跟夜之间的变化，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白天啊、哦、有晚上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可是在夜摩天里头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在这一个存在体里头，它不是像这样太阳月亮这样起来，它是开合的，它是开合的，是开的时候就是亮的时候，就是昼的时候，合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夜的时候。你一定会这么想，怎么还有这样一个世界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天文望远镜里没有看出这样一个世界，我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看得到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太阳在那里，有几个星球在那绕来绕去，但我们所能看到的跟我们太阳系以外的星球，我们只能看到说有星云，这个星云其他他们是怎么样存在的，我们不太清楚。现在你能看到的某一个星云，用天文望远镜看到的，此刻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那个光传到我们这里已经两亿年了，我们才看到它的，它已经那个世界已经生度异灭，已经坏掉了，已经没有，只剩下一个光传到我们这里而已啊！你远远的地方看一个人喊了你，你听到声音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再讲话了，已经不喊你了，你才应声说喂，他回过头来又跟你讲我没有叫你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叫了，叫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一样的。但是呢夜摩天这个天很特别，它是十分天，是以莲华一开合的这个行动是日夜的象征。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地方也表述着一个很特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说这一个地方它也表示的就是开跟合是一个行动的问题，恰到了好处，清醒的回应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开合的问题。儒家也是这么讲啊，时而后言呢、啊，人不厌其言，十分天呢、啊， 乐而后笑，人不厌其笑，也是恰到好处啊。所以十分的意思，十分天的意思，就是任何事情我们要掌握那个时间去行动，那就是开合的意思。那么在这一会里头呢，那么以功德林，我们知道这里面呢，功德林是这个菩萨他有无限的功德啊。很奇妙的是说，这里这一会来的菩萨通通都跟林有关。所以你先看到第三页，第三页的最后一行，你看功德林菩萨、慧林菩萨、圣林菩萨、无畏林菩萨、惭愧林菩萨、精进林菩萨、力林菩萨、行林菩萨、觉林菩萨、智林菩萨，通通都是跟林，林字表行动无量的意思。所以以功德林为上首，为上首，他这一位菩萨在这一位他是会主，为会主。那么夜摩天这一天所谈的这个菩萨行，他主要的是要谈的是这个实行的问题。所以以实行品呢作为这整个的这一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核心。但他加了一品是在谈持无尽藏品，也就是说什么是无尽藏品呢？这个无尽藏其实所讲的就是讲心灵世界永远变化无穷的那个力量，叫十个无尽藏。也就是实践的心法，它是来自于自发自动的一种创造性。如果就我们现在生活而言的话，这一会里头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进完了以后，现在出去行动，这个行动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自发性，一个人的自发性。你知道 你仔细留意一下，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这个人他的工作会做得很顺利，做得很顺利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自发性比较强。什么叫自发性？本来你要给我一件工作，我就要把这件工作做好就好了，但他不是，他有一种自发性，我把工作做好了以后，他来想一想，你告诉我这个工作其实还可以再改变一个方法比这个做得更好，他还会给上头做建议，这件事情变成自发性。就在世间法里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自发性的那个人，他无论是待人接物，无论是事业置业，都会做得比任何个人好，因为他肯用心，要自发性。自发性好的人，慢慢的他的创造性也会好。为什么？因为他肯去思索，肯去工作，愿意去处理一些他想处理的问题，所以他的自发自动性会特别好。我们在心理学里头特别提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的自发性差，这个人大概就越来越被动，他的心智成长也会越来越衰退，越颓废。那个自发性越好，不管他的智力如何，他只要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自发性好，自发自动性好，他就会不断的蓬勃起来。所以啊，寓所寓言里头讲说，乌龟跟兔子去赛跑，最后呢是乌龟赢了，兔子输了。其实输在哪里？有人讲说兔子睡着了，不对，不是睡着休息，谁都要休息的，你不休息吗？成功的人不休息吗？这个解释不对。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具有自动性，一个缺乏自动性，一个有一种人格的主动助动创造性，一个是一种被动的消极性。一个消极性的人，他的想法总是很消极，要赢还不简单，我困死了再来讲就好啊。那个睡的原因是因为他产生了一种被动的消极性，他没有想要真正的突破。如果这个兔子本身他有一种想法，说我很想突破，我虽然还那么远，我知道我一定赢他，但我尽量超越，看我跑得有多快，你乌龟会赢他吗？所以那一则故事真正给我们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人的心三世 诸如来，一切都是由心造的。那个是旧华严里头讲的事情，新华严我们刚刚呢才练过的，那就是一切法界都是你心所造的，心在影响你。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留意的地方是，你学佛，你想成就正等正觉，那就看你有没有真正想要行动，有没有自发自动性。你没有那个自发自动性，说真的，那个人啊，学了佛，都头啊兴兴，过耍来去，伊就去加几大钱，他没有办法。他刚开始去做一点，以后就是虎头蛇尾，因为他的自动性不够。其实小孩子最需要培养的是自动性，可是我们的学校，我们今天的父母都在扼杀学生的自动性。为什么？从小就逼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在引导他的兴趣，硬是外语的很多东西要他来记，他怎么会产生自动性？他所有的学习环境都在培养他的被动性，不是在培养他的主动性。到补习班去，老师给他的是什么？老师早就整理好的讲义，你把它记起来，甚至于连数学都是讲好了窍门，你又告诉他的。但这样子的孩子练完大学毕业以后，他还能创造吗？所以人家这么讲嘛，我们的中学生，我们现在跟美国做比较，数学、物理啊，就自然科学啊，数学，我们都赢美国，赢个点点点呢。美国囡仔好难决胜的呢，但是呢，等到大学研究所以后，那都好决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再下去后继无力，缺乏自动自发的那个力量，我们没有了。这个自动自发呢，事实上应该是说，我是自发自动的一种创造性，这个创造性被扼杀掉了。我自己做过父亲，带着小孩子长大，我自己研究教育，有好多父母亲跟我讨论小孩子成长的问题，我深知这件事情。那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是陪他一起去求真，那个事情是了不起的事情。我过去好像给各位讲过，美国的科学奇才费曼，他已经过世了，80岁才过世的。他回忆着他过去小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只要礼拜六和礼拜天就会带他呢到森林里头啊去玩一玩。森林里头，他是培养他很好的思考习惯，要他观察植物，要他观察花鸟。有一天呢，就看到了鸟呢拼命在啄他的羽毛。你看，鸟儿在做什么？他在啄他的羽毛。他为什么要啄他的羽毛？小孩子啊，费曼就讲，是不是飞完了以后羽毛乱了，要把它理一理？他说好，他爸爸就说好，这个假设我们就来，这个是一个假设，我们现在来观察。所以两个人拼命的观察好多鸟，然后最后呢发觉说，如果是飞了以后下来应该羽毛乱了，他要把它理得很顺的时候，那应该刚停下来那个时候会啄得特别勤，那过一会儿以后应该他就不会再啄了。可是不见得，他啄鸟身上的羽毛是随时随地都在找，所以他爸爸就跟他讲说，你看你原来的假设对吗？我看大概不对吧。然后他的爸爸呢就跟他讲，我看过的资料是这样，鸟儿上面有一种虱子，这种虱子呢它会吃鸟儿身上羽毛的一些东西，可是虱子的排出来的粪便并没有完全的这个虱子这个身上呢还有一种更小的虱子在吃虱子排出来的那些东西，可是还有一种东西呢，它最后呢吃那个没有完全消化而被排虱子排出来的那个小东西，那个东西呢最后产那个东西呢，它会影响鸟儿身体而产生了痒的现象。那么他就回味着，他说我的父亲是这样教我思考的， 是，人家是这样教他们的下一代在思考，而我们教下一代怎么思考，有一点病痛，是坟墓有问题。我们教他，你找一个补习班，会把你所有的数学整理的很好的，然后通通嘴巴张开，像灌油啊那个灌人去，就解决了。我们是惯坏的，我们是惯坏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考试这样竞争怎么办？所以我那个小孩子，他说他不补习，我说不补习很好，所以我小孩子没有补习。可是呢，一升高二，我跟他讲说：“哎，儿子，你不去补习，万一连个学校都没有怎么办？”他说：“不用了，实在不用了。即使老师讲的那些懂了，懂了就可以。问题是做作业了，我会。但是最后无论如何，我这个做父亲的人还是觉得很放不下心。最后呢，他跟我讲说：‘老弟，那我就听你的话，只去补一科就好，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只是至少放心好几科分之一嘛。其实补习不是补习，如果说补习的那个老师是在真正做启发，启发得很好，那就很对。所以我跟他讲，你要去旁听好几家，看哪一家是启发的，不要教你技巧的，这个才好。我也不晓得哪一家好，他自己去听，他认为哪一家最具有启发性，那一家就是好。我们今天呢，是在吃维他命，不是在吃正餐的，所以有一点不对的。这个自发自动性是无尽账。为什么叫无尽账？永远拿不完的。我们没有注意到永远拿不完的这一方面的培育的能力，而我们是老以为我考上了什么就好，这是我们今天真的该留意的事情。实行其实本身也就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发自动的那个无尽藏。所以这一会里头要讲的，就是讲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个行动力量，是在这一会里头要讲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夜魔天工品的第十九，我们来看看夜魔天工会的本意是哈，我们刚刚讲过的，它是十分天，但是它是空居之首啊。各位，这个地方很重要。什么叫空居之首？请问你现在居的地方是不是空居呢？不是空居。其实我们来到了忉利天这个地方，算不算空居呢？还没有。为什么？你到忉利天还是靠着你自己要把它洗得干净，愿意到这个地方，这个是空居啊，是你仍然还是有相当的自己的要去勉力而行的。这个地方空居之所所讲的是，他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已经被洗净了，所以他是真正的空居。所谓的空居是到了夜魔天这里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像在那种有很重的欲天色天的这个这样子的一种习气还很重的天，已经不是了。这是一个空居的天。这个空居的天里头呢，夜魔开始呢，所以晚上呢就是空居的天。也可以这么讲说，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常常被欲，常常被色相，常常被这些绊住的话，我们事实上是在很多的烦恼上里头，那是欲很重的。所以天呢，很底层的天里头，跟我们很接近的天里头，它的欲性很强，色的执着也很强，现象的有色的执着也很强。所以神一样的有很多的欲望，你去求他，你跟他讲条件交换，他是真的想办法给你一点东西的，但是给你东西，他是把你从别的地方挪到现在来先给你而已。你一共只有那么多东西，所以求神要想发财，不要求的太多，哎， 你把这边全部通通从那个账户里头先提出来用，以后穷都穷光蛋了，最好不要这样子，要自己要小心这个事情啊。那么空居之手啊，那么夜魔开始，它是表，因为是空居的，所以它是表生活的行动，它表的是事实。因为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知道它，我们过去呢生虚迷入韬利呢是讲正信入手，现在夜魔这个地方呢是从静以后的行动这个地方入手，它是一个自动性跟创造性的表现。所以我们呢在这个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夜魔天呢他就告诉我们，世尊不离一切菩提下及须弥山顶。我们刚刚从须弥山顶那个地方，他现在这个法会的这个地点呢，他并没有不离一切菩提树。什么叫一切菩提树？娑婆世界有菩提树，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菩提树，也就是世尊在这里在菩提树证道的时候，在十方法界都证道。这件事情好多同修不太懂，为什么世尊在菩提树下证道的时候，十方法界都有世尊同时证道呢？当然此刻我们在这里讲华严的时候，十方法界通通有华严，此刻你在这里坐在这里听华严的时候，十方法界都有一个你在那个地方听华严。为什么？你现在心念所及知道夜魔来了，可是你人还在华藏讲堂啊，你的心念所及已经到了夜魔来了，到了夜魔天来了。所以华严经的可贵就是它从一个天一个天把你带着旅游，让你在刹那之间就到。现在各位同修也是一样，不离一切菩提树下及须弥山顶，而向于毗夜摩天宫宝庄严殿，你一样的到了那个地方。此刻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空寂之所。那你来看看，这个时候夜摩天王遥见佛来，即以神力以及殿内化作宝莲华藏狮子之座。宝莲华藏狮子之座这个地方指的是指法义，他如果要演电影可以把它变成好好光彩的一个宝殿，但是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就不是，我们指的是指什么？是成就自己那个庄严的。我们刚讲过那个无尽藏，我们知道无尽藏里头就是表示的一个人在这个实行里头形成的这个无尽藏，而他的功德呢是无量无边的。他的行持，他做了好多的菩萨行，这里面呢他就形成了这一个宝莲华藏狮子之座。所以我们自己所行持的，我们自己所做所思的，我们平常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身语意所表现的，他通通都变成了我们的座位。可是有的人会变成什么？世尊他现在来的时候呢，现在看到他来的时候，夜魔天宫呢，他以神力就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宝莲华藏狮子座。是谁才能做？是世尊才能做。你坐上去的时候，那个宝莲华藏不是宝莲华藏。为什么？我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座位，每一个人去的时候座位都不会相同。他会显现的那个是他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行持的表现。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常常讲说，我们自己的文思修，我们的信愿行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都在那里。我们念佛常常这么讲说，你呀、啊、每天念佛，极乐世界就一朵莲花啊，这个莲花呢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位同修就回过头来问我，他皱着眉头说，郑老师，我有一件事情很纳闷。他怎么样？他说，那我死了以后，最后我再一念佛，那里成了一朵莲花在那里，它越念越大，这个我懂。他最后我要那朵莲花做什么？他又告诉我， 但是这个莲花上面还有听说还有莲花台，我说是啊，那个莲花台是干什么？我就坐在那个莲花台，那不吃饭怎么办？那我要去哪里玩？哦，我那个时候现在到底什么？我去的死了，永远坐在那个莲花台上，那怎么办？那我想我不要去好了。所以有位同修有一天问我的，他还拿了16观音，然后问我这个事情，他做了没做？好难过，这样问我。我说你弄错了，你每天都念佛，就表示这个莲花越开越大，力量越大。莲花你把它比喻成你的交通工具，刹那之间莲花呢要到十方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到，你坐汽车可以不可以？你那个 Volvo 的车子来开也没那么快，你坐直升机也没那么快，就是那么快。所以它那个莲花的意思表示出于污泥所产生的这个功德，它是表示我们有这个实力，有那个狮子座。其实那上面的那个莲花台其实就是狮子座，就是你平常所行所思所做的就形成这个东西。所以很简单嘛，你说你念佛念完了以后到那边去以后，人家呢是顷刻之间到哪里都可以到，你顷刻之间你还没有办法，那你只好真的去坐在那个莲花上。为什么？只有到那个地方好好的接受阿弥陀佛好好的调教，最后呢你才有办法真的可以开那一部那个莲台，你才有办法。但是它并不是学开车的，它是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它就是要在夜摩天这个十分天里头真正表达出来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宝莲华藏狮子之座呢，是百万级以为庄严，百万金网以为交络，百万光明而照耀，百万夜摩天王恭敬顶礼，百万梵王踊跃欢喜，百万身心，百万寺院之所演进，百万种行之所生起，百万种法之所建立。你看就是他的法，就是他的心。可是夜摩天的天王或者是梵王看到了都会欢喜。你看看摩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他这个人你跟他相处，你就会很踊跃很欢喜，你跟他谈谈你自己也光明起来。这就是他有这个有这样子的一种气质，有这样子的一种力量，其实他就是他的狮子之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狮子之座，心胸宽广的人什么时候都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光明，这种令人踊跃令人恭敬顶礼。并不是说他有很大的权威要别人不恭敬顶礼他就要揍他了，不是。这里面讲的是指我们对于这一位成就佛法的这一位世尊对他的一种恭敬，而且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到一种非常身心的一种欢喜跟喜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经上这么讲，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跟佛做他的弟子，佛都受记成佛。为什么？事实上很简单，因为这位老师呢，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所得到的那一份很好的感染啊，那一份很好的启发，和你的心一样那么的光明。哎，为什么有时候名师很难得？你亲近一位师父，你亲近一位老师，你跟他听了一部经下来以后，你自己的改变很大很大。有时候我们亲近了，但是并不见得自己改变，那有时候也是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是迷的时候失度，二方面是回过头来当老师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有所醒悟以后，我们就要去好好去修行。所以悟时就能自度，迷的时候一定要有先的开悟， 可是悟的时候一定要继续去修行，所以顿中有见，见中有顿，指的是这样。所以佛出现了，他的这个宝莲华赞狮子之座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赞佛是这样赞佛的。所以赞佛呢，同这个夜在夜摩天宫，这个有这么多佛呢，那么同时赞来赞佛。你看看这里面呢，讲名称如来啊，闻十方宝王如来世间灯，喜目如来见无碍，燃灯如来照世间，饶益如来立世间，善觉如来无有失，圣天如来世中灯，法趣如来论中雄，无胜如来聚众德，苦行如来立世间。你看有这么多佛，这些佛呢，他们呢都赞佛，这些佛每一尊佛呢，他们就在这个时候都参与这个法会而赞佛。但很妙的是，这个十个如来，这个十佛，每一次的这个法会的那个十佛，他们的性德都不一样。你看这里面每一位如来都不一样，名称如来闻十方。那么什么叫名称呢？因为我们称为叫大名称，所以佛经里头讲大名称是指佛有大名称。佛有大名称就是说，因为他受到很多的赞誉，这个赞誉是大家衷心赞誉的，所以他的德性很好，所以叫做名称如来。他闻十方，十方大家都知道这尊佛，他在这里赞世尊。宝王如来世间灯，什么是宝？世间灯是宝，能自己眼前一亮，事情看得清楚，心里面一亮，消极就变成积极，心里面一转变，退却就变成精进。这个是有如世间灯，像禅灯一样。所以我们呢，我最近呢，这个就是去年演讲的，后来他们把它出了一本书，叫做《人生三要》。这三要其实我只谈的是谈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谈的是禅行，是行动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呢，是谈的是一个禅灯的问题，灯呢是一个亮的问题，也就是你内心里头你能够整个转动，所以那个是宝王如来那个世间灯。第三个是一个禅机的问题，就任何一个东西在那个适当的时分那个地方出现，那个这是一个禅机的问题。所以你听了我讲，其实你不要去买那本书了，今天都讲了，一个是禅行是实行的，禅灯我们知道这个灯就是内心里头这个能够照亮自己的，那个随机的那个时分啊，恰到好处的那件事情就是禅机。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是它那个时间必须配上去以后，像及时雨一样才行。如果不是及时雨就没有办法。我们给小孩子讲一句话，及时雨就很对，那个人需要安慰，及时雨是最有用。旱地需要及时雨，人心干旱的时候也需要及时雨。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讲的是宝王如来世间灯，指的是指这个禅灯的，他善于用这个东西。喜目如来见无碍，它是以见无碍。什么叫见无碍？见就是眼，眼睛的眼，眼是什么？眼就是我能开悟的意思。所以见无碍呢，是喜目如来呢，它是以无碍心，任何一个东西它很容易把它变成无碍，这个你值得要把它注意的。我们为什么会有爱？就是哈，我一个东西我看不惯哦，你看有的人看不惯的时候得阴心，是不是？说我看不惯，我往那看他们的气眼，嗯，那就准备给他怼起，啊，那叫对，那个时候就是有爱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注意看它，任何一个东西，它是你看你是不是真正懂得去善于去观察、善思维， 或者是善见啊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碰了一件事情，说这个人他怎么这样骂了我呢？这么样委屈我呢？我们有一位同修跟我提过这个事情，他说为什么所有的那个痛苦的事情通通要发生在我家？他为什么通通都跟我有关系？我看来看去，我总是比别人惨况是最甚的。他就跟我讲，说师父都跟我讲说，我是因为业力很重了。他是如果这么讲，我也没有话说，因为我确实实在很惨。但是为什么要让我有这么多业力呢？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做什么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业力呢？我跟他说，除非你不想学佛，如果你认为学佛学到最后是希望自己很富有，那你就不要学佛，因为你还可以别的方法去买股票之类的。学佛的目的是对人生看出一个究竟，对人生最后得到一个我们自己终究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到了一个欢喜，我们真正的展现了这个人生。我说你穿的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你是不是要穿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想办法把它又把它卷起来，它不这样就不好看了。我说对，所以你要把它弄撑撑的，但是当然你有比这件更漂亮的衣服，但是你穿的这件衣服毕竟是你的，你还是要把它洗干净，弄得撑撑的。这就是人生要做的事情。这些业力，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在你的身上没有错，但你有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仍然还有相当的价值在那个地方？他说老师有什么价值呢？这么痛苦有什么价值呢？我说有，要不然不叫做苦集灭道啊。你必须先愿意，你认为这些苦你能承受的时候，你的心念才有办法改变。这些苦没有这样经过这个苦的时候，你根本你的心念不可能改变。你的努力，你的一生里头所遭遇到这些痛苦是到什么时候你才感觉到那些东西对你来讲它是一种智慧？在你再过一段时间把这些烦恼降服了以后，那个时候你会渐入佳境。尤其是人到了40几岁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多的事情，美妙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发生，所以你现在不能逃避它。我跟他讲说，有一个太太跟我讲，他说啊，他本来是决心要离婚的，他说你不知道，那没有办法接受的家庭，先生不负责，不晓得几天才会回来一次，公婆又是整天都是好像都是挑东挑西的，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他想走，他也可以把小孩子就抱着偷偷的走，但他又想一想，他说这样出去，这个小孩子失掉了一个人群的东西的一个温暖没有了。他想一想，他把小孩子丢的那人活着干什么？所以他说狠下心来，他再辛苦也要把这个小孩子带大。就是那个小孩子，他就真的把他带大，而这个小孩子带大了以后就是很懂事，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他才回过头来跟我讲说，郑老师，你人家夫妻常常都会打，有些事情都会打电话跟你谈的，你是不是欠人家和呢？我过去不欠人家和，也不欠人家离，但是后来我改变，无论如何尽量欠，一定要想办法调整自己让他和。为什么？因为离了以后两败俱伤，而且还伤及第三者小孩子。所以我发觉 在我的一个种种的经验里头，我听得到看得到的，离了以后还是有很多烦恼，还不如说从现在的烦恼里头去看出一点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好好去振作一番，还能够收获比离开的时候情况还要好。除非就是对方是一个很严重的这种精神的病状，可能还会产生生命的危险，他可能随时随地都把你杀掉，那这种事情当然要做医学上的处理，那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人他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他能看出那个无碍面，就任何一件事情绝对有一个无碍面，要看出那个无碍面的时候，才能够把那个事情真正转动了，我们才会活得好，活得自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等一下这个唱三宝歌啊的时候我先走，因为我要到这个中市去，今天晚上有一个什么超越九零吧，是现场的，那他要我过去谈的是这个大概最近报纸上一个问题，说警察人员身上不可以带佛珠，后来听说又可以同意了，是不是？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后来是不是真的同意了我不太清楚，我没好像听说又同意了。那么当然有很多人的反应，那么现在呢做一个节目是要谈有关于就是佛法跟生活的这个，他大概开放可以打电话进去的，那么他请了中央研究院的齐海元，那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两个人要当场在那里表演啊。我呢等一下我就这个一下老堂我就要先走到那边去，那你们继续唱三宝歌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继续啊，只有我只有不唱三宝歌啊。